You know how to book flights and hotels. All you're missing is a tool to plan the travel experiences you'll have once you arrive. That's why you need Viator. Book guided tours, activities, excursions, and more in one place to make your trip truly unforgettable. Viator has over 300,000 travel experiences to choose from. Everything from simple tours to extreme adventures and all the niche, interesting stuff in between. So you can plan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you're traveling with will enjoy. Real traveler reviews give the inside scoop from people who've already been on the experiences you're considering, so you can plan with confidence. Free cancellation helps you plan for the unexpected, and 24/7 customer support means you can travel worry-free. Download the Viator app now and use code Viator10 for 10% off your first booking in the app. Find travel experiences for you. Do more with Viator.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where you'll find over 30,000 mouthwatering choices that excite your inner foodie.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You can also save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fuel points. More savings and more inspiring flavors make shopping Kroger worth it every time.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实际上，这期节目可能会和以往大家听的不是太一样，因为最近呢，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应不应该在自己的节目里面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学习设计方面的心得体会和感受？那么我甚至想到了一个 idea， 就是把自己的播客建立一个新的频道，甚至是整体转型为 A Designer's Journey of Books, People and Projects， 就是一个设计师的在工作项目和书籍阅读中碰到的有意思的话题和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因为可能大家也注意到呀，近期我在社交网络上，那当然你们不一定会注意到了，这个，那么可能从听播客的朋友的角度会发现，近期我的播客没有像之前那么天马行空，关注很多不同的话题，也没有太多关于旅行啊等等的一些话题。其实并不是代表我就那么无趣的天天坐在家里面，当然最近可能是啊。那么比如说我也去了新西兰的一些地方，有一些旅行的感受，有一些其他的感受，但我不是太有那么强大的动力说和大家在播客里面分享那些故事。因为最近我的精力很多放在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就是在交互用户体验设计这两个板块方面的一些学习和研究方面。因为我在来到新西兰发现呢，一开始的那个阶段就是不适应感阶段过去以后，那么需要给自己重新一个再清晰精准一点的定位，然后我会发现自己在专业领域方面其实可以定位的再专业一些，或者说再具体一些，而不是只是泛泛的阅读一些书籍啊，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感悟啊，那个是我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其中一面，但我想让自己的专业方面的那张脸呢变得更清晰一些。这个也是有助于我在本地的一些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吧。那么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近期我花了很多时间上了网络上的很多课程， 见了新西兰的很多设计方面领域的一些朋友啊，结识了一些新的新的高手啊，新的 reference 就是人脉，参加了一些活动，还做了一些自己的项目。可能大家如果有在朋友圈微信和我互粉，或者是在微博上有看到我的微博的更新的话，会经常发现狗熊经常写一些这个英文的感悟，随手记等等。那么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我近期的时间花了很多在设计方面。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把我的一些设计方面的心得感受体会，包括我阅读的一些专业的书籍，结识的一些行业的伙伴，和大家分享这些经验呢？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播客有多少朋友会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所以我没有就马上做出这个尝试。但我想目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在播客里面和大家分享我阅读过的一些关于设计领域的有趣的有料的一些书籍。那么虽然咱们这个播客很多朋友能够听英文的内容，但我还是想尽量呢在这里用中文的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阅读的一些书籍，一些设计类的书籍。那么这样的话，一方面也增长我的理解，另一方面呢，你可能也会发现，哎，也许还能发现一些比较新鲜的有趣的书籍啊，能够让你收获一些价值吧。这是我近期可能会增加一些关于这个英文内容的书籍推荐的原因。 OK， 那么这是关于这期节目的开始。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 Interviewing Users， 叫做用户调查访问。那么这本书啊，其实是是几位在国外比较专业领域里面知名的设计师推荐的一本书啊。它的作者呢叫做 Steve Portigal， 是一位美国的研究员啊，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用户研究员、用户习惯研究专家啊，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他在2013年出版的 Interviewing Users， 全称呢叫做 Interviewing Users How to Uncover Compelling Insights， 就是用户调查如何发现令人惊叹的见解和观点啊。那么这是他这本书的全称。说起读这本书呢，可能我得首先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设计师，或者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去阅读一本关于用户调查、用户访谈的书籍呢？这得从我作为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身份、职业的这个发展来说起啊。在我十几年前作为一个刚入行的平面设计师，那么当时是针对出版行业做平面设计的时候呢，我没有觉得用户访谈是一件设计师应该去做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个设计师需要去学习和了解的知识和技能。因为在那个时候呀，其实如果大家有接触过传统领域、出版领域啊、摄影领域的这个设计的话，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在那个领域里面呢，创意总监就是 art director， 或者是 creative director， 是所有的视线的焦点，他就是对于设计师来说，他就是神。那么他的意见是不容反驳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是一本杂志的平面设计师，那么你的老板呢是这个杂志的创意总监，那么客户你是无法和客户直接建立联系的，那么是由创意总监去进行。那么谁来评判你的设计是好还是不好呢？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是读者呀，或者是用户啊，其实在那个时代呢，或者说在那个领域呢，不是，是由这个创意总监来做决定你的设计是好还是不好。那么你的设计评判者是他，所以你也只想要取悦于他，或者说就是以他的意见为最基本的中心。那么 在那个时代的平面设计师想要取得成就，第一呢要获得创意总监的认可啊，或者是自己努力成为一个公司的一个领域的一个媒体的创意总监啊。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争取去参加一些比赛获奖，那么扩大自己作为设计师的这个影响力和号召力。那么基本上啊，当然还有结识人脉什么的啊，或者出来自己单干，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途径。所以这个是一开始我的第一阶段作为设计师。那么第二阶段，当我成为一个数字设计师，或者说当我开始创立自己的这个公司，然后做这个做一些项目啊，自立门派了，然后呢这个去拉生意啊，见客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啊，当和客户进行直接交流的时候呢，首先你会发现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很多时候需求不是直接讲出来的，是观察出来的啊。因为有的客户他会说，我需要这个 logo 是一个大气的 logo， 你怎么去评判它的大气？那么你只能从其他的一些角度去理解他这句话，比如说他所说的大气和他的行业背景和他的这个眼光见识和他的预算和他的这个竞争对手等等会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观察其他的一些信息，就会知道啊，这个客户所要的大气，那么就是指这种色调是这样的色调，或者是这个这个风格是这样的风格，那么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那么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每个客户的需求也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见解都不一样。那么作为一个设计师，你需要去发现这些背后的这种需求。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的沟通能力和这个表达和这个谈话之外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呢更加重要。所以在那个阶段呢，我已经开始觉得有意识的去培养自己的这种交流能力和观察能力理解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是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作为一个用户体验设计师 User Experience Designer UX Designer 或者是这个数字产品设计师。那么这个时候会发现和一线的用户直接进行交流，获取他们的观点见解，就获取这些重要的信息呢，它是一个设计师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啊。那么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因为现在我发现所谓的设计师不再是那种去呈现一个美丽的优美的画面然后让别人眼前一亮。那么因为有太多的项目是那种优美的画面眼前一亮但是最终失败的。那么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些这样的项目。那么我会发现作为一个设计师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去验证你的假想是否正确，然后呢去寻找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怎么去寻找为什么呢？比如说为什么有的用户就是喜欢点这个按钮他不喜欢点那个按钮呢？为什么有的用户为什么你做出来一个看似很漂亮的一个设计，没有人去打开这个页面，没有人去分享它呢？那么这些都是为什么？那么设计师的任务呢，其实就是去发现这些问题的 why 后面的 answer 这个答案。那么怎么去发现呢？用户调查、用户访谈 user interview 是最好的一种去发现用户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环节是不能忽视的。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其实大家会发现，如果你在一家设计公司做设计师，那么很多时候你面对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同事，那么他们会觉得我的用户就是我的客户。其实不是，很多时候用户是客户的客户。那么如果你能够做出一个产品让用户满意的话，也就是具体使用这个产品的用户满意的话，那么用户会愿意为这个产品付钱买单。那么用户买单了，你的客户就会很 happy， 你的客户 happy 了，你当然也就 happy。 所以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逻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用户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所有的设计师都需要去学习 如何去做用户调查，那么最终的关键呢，就是去问到那个 why 后面的 why 后面的 why 后面的 why， 最后找到真正的那个原因和答案。那么除了设计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人需要去掌握这个用户调查访谈的技能呢？那么我觉得呀，只要你的工作是和产品或者是和服务有关，就和人有关的，比如说你做的这个产品是给人使用的，或者你的这个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是针对某个领域，当然你服务肯定是针对人了啊，那么除非你是做招魂的啊，那么可能是针对死人。OK， 那么只要你的工作是和人有关，你都需要去学习如何进行调查访谈啊 ，interview， 来这个来改善你的产品和服务。那么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设计师、程序员、市场运营者，或者是内容创作者，你都需要去了解如何去进行 user interview， 然后呢，如何去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见解和观点。而且很多时候你在聊的时候，在进行用户调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你确定你知道答案了，当问出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回答会出乎你的意料，然后你肯定能够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至少你可以验证自己的一些假设。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发现用户调查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一个环节。 OK，这也是为什么我阅读这本书的原因。那么简单来说一下这本书啊。那么这本书啊叫做Interviewing Users。那么作者呢是这个叫 Steve Podigal， 是美国的一位调查员。那么他呢为很多公司都提供过这种用户调查用户访谈的服务，然后自己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咨询公司。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出来了很多就是很具体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方案，那么也提供了一些非常充足的故事和案例，那么可以让你在阅读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这个就是代入感。那么简单说其中的几点摘记啊。那么第一点啊，就是当你进行这种用户调查的时候呢，你必须从就是对用户有很深刻的理解开始，然后也需要做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准备。OK， 然后呢，在这个进行用户调研的时候呢，最好去到这种现场去针对他们进行一些问题的提问，也就是在用户使用你的产品和服务的那个现场去询问。比如说他经常是在家里使用你的软件，那么你最好是能够去到他的家里进行用户调查。如果他经常在办公室，就是最好你去到办公室。如果他是一个慢跑爱好者，他使用你的软件是在户外，那么你最好就在户外对他进行调查。那么这个其实是最有效获得有价值信息的一种方法。那么请用户来到你的办公室进行调查，当然你方便了，但对于信息其实是会有一些偏差的。OK， 那么这叫也叫做田野调查，叫 in the field user interview in the field 田野调查。当然，对于不同的领域来说，这个定义不太一样，不是真的是就在田野里面啊。那么其实呢，就是在现场进行调研。然后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在进行用户采访的时候呢，使用一些适当的工具啊，比如说这个录音笔啊，然后相机啊，摄像机等等，这些都不用多说了。然后里面书里面还介绍了很多具体的一些技巧啊。我在这里因为它这个技巧都非常的具体啊，具体到比如说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一些细节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不要去纠正对方等等。那么我先说一下我对于这个用户调查这个自己作为一个非 调研专业的非科研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那么我怎么做我的用户调查，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本书里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见解和感受，我觉得是有价值啊，和大家分享。那么先说一下，我把用户调查自己呢定义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十一罗汉，十一部电影。第二阶段呢，这个徒手攀岩 ,free solo。第三阶段呢，国王的演讲啊，那么也就是前中后三个阶段，分别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那么第一阶段，也就是在你实际去开始进行用户调查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进行准备。那么我把它用这部电影叫《十一罗汉》这部电影来介绍。那么《十一罗汉》大家看过，应该会有印象啊。这是一部关于一个非常复杂的抢劫案的故事。那么男主角就是 Ocean， 那么这个乔治·克鲁尼扮演的 Ocean 呢，一出狱就开始策划一个抢劫计划，然后呢这个招募了很多各个行业的高手，然后呢来进行这个非常详细的调研，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方案呢拆分成很小的部分，然后呢在每个部分呢设置了一个目标，然后呢这个认真的去努力工作最后呢在不停的去演习这个改进这个方案，一遍又一遍的，直到这个最后成功 OK， 然后在实际进行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些变化。那么这就是我觉得在任何调研开始之前你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准备 research OK。 那么在实际你去到用户的家或者办公室或者是那个使用现场去和他们聊之前呢，你需要去做一些这个准备工作，了解一下你要去聊的这群人你的用户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兴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是什么人，读一读他们的档案，然后呢列出来你想要了解的一些关键的要点。那么我自己的建议呢，就是说你可以写一个半结构化的一个脚本，一个问题的提纲给你拿着，那么你可以把所有你感兴趣的话题都列出来。这个呢是一些基本的准备建议。那么当你实际开始进行调研之前，至少提前10到15分钟到达现场，那么你可以在别人没有到来之前提前过一遍你要问的问题，然后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设备如果你是在客户的办公室啊，或者是他要去的现场，或者是他家里面的，其实如果你提前一点到的话，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你都能够获得很多的信息。比如说他的办公室是不是杂乱非常的忙碌的感觉，杂乱的感觉，还是井井有条啊，这个很多东西都收拾的非常的完善桌子上是不是有两部电话，还是两个显示器，那么这些其实都能够透露出这个用户的信息细节，那么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最终我觉得当然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啊怎么去准备，但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调研采访想象成一次十一罗汉这个策划那么银行抢劫是怎么策划的，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用心程度呢去策划你的这个用户调研。这个是第一阶段十一罗汉。第二阶段就是真正的进行用户调研，那么这个阶段呢我把它用这部电影就是 Free Solo 徒手攀岩这部电影来概括。那么在 Interviewing Users 这本书里面呢，作者 Steve 讲了一句话说 I don't go out into the field with a very strong point of view， 也就是说我去这个进行用户现场调查的时候，通常不会带着一种强烈的观点，也就是说你不要太有自己的立场，而是带着一种怎么说呢，比较 freestyle 或者说这个比较放松的状态，那么让你的好奇引导你自己去回提出一些问题。甚至呢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你当然之前可以准备你的这个提问的提纲问题的列表， 但在实际进行用户调研的时候呢，用户采访的时候呢，把你的笔记本，也就是你准备好的这个提纲呢，放到一边，不要拿它，因为它是你的一个安全带。那么你把它放开，你就变成一个 free solo 的状态，就是徒手攀岩的状态了。那么，让你的好奇心来引导你问出你想问的问题。当然很多这个喜欢准备充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建议，但我觉得对于设计师来说呢，它能够让你发现具体问题背后的那个为什么的这个原因，因为你的好奇心会引导你问出，哎，为什么你做这个选择，为什么你会这样去操作啊？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对你来说更有价值。然后另外啊，对于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对于我来说呢，通常我准备这些问题不可能全部都问到的，那么因为时间环境条件有限，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你只有20分钟，但你准备了这个50分钟的这个内容，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调研的这个用户在聊的时候聊到某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他就提出了很多隐身的这种信息，那么你可能又问了他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那么原先准备的问题呢就没有全部问完，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太就是需要一步照着一步的去跟着你的那个脚本去走，相反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不拿那个脚本，你最想问的问题有哪些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回想起前三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就记住把这三个问题问掉就行了。这个呢是用户调研访问的第二个阶段，徒手攀岩。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在调研之后，国王的演讲。那么我还是用这部电影来代替啊。那么设计师在进行一次用户访谈之后，用户调查之后，他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我要交付一个什么样的文档呢？那么通常我会创建一个这个用户画像，或者是用户使用的场景，或者是用户的这个使用软件的流程，就是类似这些草图或者是这个设计稿。但很多时候呀，我发现这个当你把这些东西提交给一个团队，那么在开会的现场呢，我们觉得哎，还行啊，这个东西很有条理，逻辑很清晰。但实际在进行这个设计或者说进行这个后面的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不自觉的又陷到了最初自己进行规划的那个方案上，而没有去把这个在进行用户调查收集到的这些数据反馈之后，没有进行那个相应的反馈之后的修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并不是团队的问题，而是你作为设计师在进行了用户调研之后，没有把那个用户的故事用最打动人的方式给他讲述出来，感染其他的人。也就是说，你创建的那个用户画像呀，或者是你画的那个用户的使用流程呀，这些东西它并没有真正的让团队的人真正的去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是这样的，用户的反馈是这样的，然后并没有打动他们，没有打动他们，他们自然就会又回到自己原先的那个思维模式和套路，那么这个设计其实是失败的。那么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呢？我的理解就是要能够讲述一个好的故事。你如果能够讲述出用户的那个真实的故事，他的真实的困境，我们需要去替他解决的那个问题，你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就像国王的演讲里面那个口吃的国王，最后能够打动别人的是通过他的一个故事，是通过他的真实的情感的感受，让听他的演讲的人呢产生共情感，产生一种 empathy， 那么这种东西呢其实是最打动人的。所以作为一个设计师，并不只是和别人聊天 观察别人的反馈，最后呢获得一些见解感受，而更重要的呢是能够把这个故事很好的表达和讲述出来，打动你的团队里面的人，或者是打动你的客户。如果你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就可以说你是一个资深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个设计的团队的负责人了。 OK， 那么这个就是第三阶段国王的演讲。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三个阶段啊，就是做用户调查、用户访谈的三个阶段。那么之前在三四月份呢，我自己做了一个个人的项目，叫做孤独咖啡啊 ，Lonely Coffee。上期节目里面也和大家聊过，实际上那个项目呢，就是我自己走了一遍完整的设计流程。那么我的确在项目开始之前就找了五个本地的这个洋人和华人啊，混合起来都有，然后呢去针对他们做用户调研啊，去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痛点，然后他们为什么去使用现在的社交网络的这些功能等等等等，最后呢找出了一套就是非常有用的信息，然后呢把它用于后面的开发和设计工作啊，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前期花的时间呢会比较多一些。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收获。OK， 那么刚刚分享的是我的收获和感受。然后来说一下从这本书里面我学到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技巧啊，或者说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技巧。那么首先是在这本书里面我学到了一个用户调研、用户访谈最后的一个目标呀，或者通常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呢，是建立那种共情感。就是通过一次这个很好的用户调查访谈之后，你会发现你和那个被调查的和你进行交流的这个用户的关系呢变得非常的比之前更进一步。那么有这样的一种程度呢，就说明你这个用户调研成功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用户在和你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说错了，或者说他以他的理解去表述，但你知道这个正确的是这样的，不要去更正他那么当你更正之后呢，会影响那个现场的一种气氛，那么会导致你后来获取不到你需要的那个信息。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悬啊，但可以这样去说啊，比如说你去调研一个觉得自己是很资深的这个苹果软件的使用者，然后你想了解他对于这个软件的使用的感受，那么在过程中啊，他说出了一个错误，你不经意的就纠正他，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在心里会觉得好像我不是专家了，那么之后他对你讲述的那些信息呢，就可能有误差、有偏差，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要更正可以以后。还有呢，就是在进行用户调查的时候要合理的去使用沉默，也就是你要能够停下来做出一定的停顿，而不去问接下来那个问题。 By simply not asking your next question, you can give your audience, your interviewee time to flesh out the answer they've already given you. 那么就是你不要去问下一个问题，多等十秒钟，多等五秒钟，用户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反思，他会去在心里去考虑刚刚回答你这个问题他的答案，那么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多的信息。那么就像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门把手效果门把手效应doorknob effect。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重要的这种信息，比如说一些病人要留下的心理咨询的一些病人要留下的信息，经常是他要走的时候把门把手已经手已经放在门把手了，打开了，然后和医生说再见了，然后突然说我还想起一件事儿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那句话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很多时候会透露出更重要的信息。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能够适当的使用沉默停顿来让别人给你的反馈会变得更有价值。 OK， 这个是我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还有呢就是就是这种沉默叫做 active silence。 那么并不是说你停下来什么都不做，而是你停下来眼睛还能够正视对方，有一定的点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都能传递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那种 passive silence， 那么而是active silence。 OK， 那么这个呢是我学到的一些东西。OK， 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叫 Interviewing Users， 我在阅读完之后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体会。那么接下来来分享一下我和作者 Steve Portico 也有一些交流。那么因为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如何来进行分享你在进行用户调研之后的收集的那些数据，如何和别人分享的。还有呢就是说如何能够比如说你只有五分钟啊，教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用户调研的人进行这个用户调研访谈，你会传授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是什么驱动你来做这个最初进入到这个人和人之间这种用户调研交流的这个领域。那么Steve 他回答了我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就是回答了我一些这个问题。首先呢他讲了这个当你进行了这个用户调研之后呢最容易的最常见的这种交付的文档呢就是写一个报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能够把你的这个观点和见解呢写一封邮件，那么通常这个是在非正式的场合里面，就是和自己的这个团队和自己的客户进行交流。当然呢还有呢就是把所有的这种原始的数据呢全部存一份这个存档。那么就是三个东西， A report, an email with bullet points, 还有呢就是 an archive of all the raw data。另外呢就是第二个问题，说你能不能用五分钟时间来教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用户访谈的人去做用户 user interview。 那么他是这样回答的， It's rather a ridiculous idea to take only 5 minutes to be successful at a new craft and skill. If I have 5 minutes, I would talk to someone about how they can be effective in shadowing me and watch what I dodo. And ask them to pay attention and be thinking of questions to ask, but to hold those questions until I ga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ask them,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questions are specifically about what we've already talked about. If they have questions about something else, they can tell me about the topic they want to cover later in the interview.Some of the explain this in this OK， 那么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要想让一个人五分钟去学会一项技能，基本是太搞笑了啊。那么可能也在嘲笑我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只有五分钟呢，我会让这个人呢来照着我的方式去做，然后呢跟着我一起，然后来观察我是怎么做的，然后照着我去做。然后我会让他们来注意看你要，然后同时呢注意去想什么问题你要去问。另外呢这个不要去问出这些问题，直到我给他们一些这个机会来提问。而且呢是要确保这些问题呢是关于我们在用户访谈中已经提出的已经讨论过的内容啊。如果他们有一些新的问题呢，他们可以告诉我，在这个用户调研之后来告诉我。也就是这个人如果要学习用户调研的话，一个新手要学习用户调研的话，最好就是跟着老手一起去进行，然后呢花五分钟时间作为他的一个旁观者吧。 OK， 然后另外再说一下这本书这个Interviewing Users 作者 Steve 他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 Doorbells Danger and Dead Batteries， 那么也是关于用户调研的啊，也非常有意思。另外呢，这本书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用户调研，它有中文版，叫做《洞察人心：用户访谈成功的秘密》。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这本书，它的中文版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购买阅读，那么可能会更方便。另外呢，史蒂夫他还有一个自己的播客也欢迎大家订阅收听。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本书 Interviewing Users， 它的中文名叫做《洞察人心：用户访谈成功的秘密》，我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感受。那么更多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这本书和它的作者 Steve Poligo 那么我会在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把上面提到的这些他的书啊、他的链接他的这个节目放出来。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听这期节目的朋友，如果觉得对于这种狗熊分享一些跟设计领域有关的项目、书籍和专业的感受体会，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请大家留一个言，比如说可以给我的邮件写封邮件给我的邮件这个 bear@beartalking.com 写邮件，表达一下你可能对这种方式很感兴趣，或者呢是这个在比如微信微博社交网络上和我互动一下，那么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对于这种形式认可，那么也可以帮助我就是做出更多类似的相应的节目，你们会感兴趣。 OK， 当然也别忘了可以在 YouTube 在这个当然 YouTube 也有可以在这个 iTunes 订阅狗熊有话说这个播客，然后也可以在 YouTube 订阅我的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的这个 YouTube 频道。近期我也会差不多吧，开始更新一些这个相应的非正式的英文的读书的视频谢谢大家。 OK， 那么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Hello guys, I'm Bear and welcome to Bear Talk.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book about interviewing users to you. Yeah,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Interviewing Users. But before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of my personal story at first. It was about 12 or 13 years ago. At that time, I was a graphic designer and it was my first job as a designer. I didn't know any difference between clients and customers because at that time I thought they are the same. And my boss is the art director of a design agency, and all I have to do as my job is to provide something he satisfied that he will show, okay, that is a great design, or no, this is not good, go back and do it again. Yeah, it's like,He is the only one who can validate if my design is good or not. And then a few years ago, about 2010, I started my own design agency in China. And I need to go out to talk to different clients. At that time, I think clients and customers are actually the same because we will providing design solutions.For the clients, but some of them are just for like events or other projects, not engaged with actual customers, which is more like B2B products. So at that time, I have some experience of client facing negotiation and conversation, and I found people skills, especially.When you need to negotiate with clients, it's very important. Besides that, clients' needs are so different, and you need to find what they actually want behind their, you know, behind the conversation. And this is really hard. And now, as a product or as a digital designer, it's kind of like my third level at this stage here in New Zealand. And I found actually talking to actual user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all the designers they need to know. Sometimes we just misunderstoo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stomers and clients, like the second stage of my design journey. At that time, I thought clients are our customers. But actually, sometimes, especially for the digital products,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use the product, they are the customers or they are the users. The people who developed or they create the product, they invest the product, they are the clients for the digital agency. So they are not a customer, and their perspective, their knowledge, their experience are totally different. And you need to make the customer happy at first. If customer happy and the clients will be happy, and you will be happy too,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pay you enough money.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designers to understand their users who use their product, who going to use their design, who's going to interact their design solutions. And so this is kind of like my personal journey. At first, I don't think I need to know who's going to use it, or I don't think that's quite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who's going to use your product. But now I think it is essential. And who's going to have this like interview skills? I think if you are providing product or solution for people, you actually need to understand these people, aka users. And how could I understand someone like our users, wha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and why they choose their why they have their like solution, or what's the pain point for them? By what method could you understand them? The best way is to talk to with them, and to interview users. That is the, I think that is the essential skills for all the content creators, marketers, designers, even developers. Yeah, all the people who was involved in this workflow need to understand them. So this book, Interviewing Users, provides a really rich experience, or a lot of examples, tips, and how-to approaches for you to get prepared for an user interview. Before I go deeper about this part, I need to clarify that user interview here is not like user testing. It's not like usability testing, because we as a designer, we always think talking to users means validate your solution, your concepts. That is the user testing part. But interviewing users is about exploring something, you exploring insights. So, which I think is more related in the first stage of all the projects. Yeah. So about this book was written by Steve Podbell, and he's an expert in researching field, and also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about interviewing users. And in this book, you can see a lot of case studies, and with some of them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and some war stories are quite interesting to learn. And also, he provides heaps of tips in the book. And let me share a few tips from the book. The first one I can think which impressed me is about when you do a user interview in the field, which means in their context, like at their home or at the office, in the office, while they are using your product, you don't need to go to the user interview in the field with a strong point of view, which is means you don't go there to validate your conception. It's about exploration, okay? And also, he mentioned that when you do the user interview, you need to ask the question for which you think you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That is quite important, because sometimes we think the answer is too simple to ask, or you think probably that's a stupid question to ask, make you seem quite stupid. But actually, user interviewing is essential for you to find out the gap between your understanding and user's understanding for the same thing, and that's quite interesting. So yeah, ask the simple and easy questions, but probably the answer will surprise you. And also find stories, because stories is the best way to empathize with the users. And if you find user stories you can remember, that will impress you when you reflect the story, when you tell the story to the teams or to the stakeholders later, it will make them impressed too, if it impress you at first. All right. And also, I think it's about user interview, there will be some awkwardness, so don't be afraid of awkwardness, because it's not like a daily conversation. It's about to find some problem, so there will be some awkward. Don't be afraid of it. And also, try to embrace the active silence.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we have conversation with other people, it's quite awkward or make people not feel comfortable about the silence. If there is a big gap, we're trying to say something like the weather or something to fill the gap. But during the interview, sometimes you can use silence as a tool, which can encourage the user to talk more about something he already talked. Maybe it will help you to dig something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 Yeah, it's like, and sometimes silence is not just a blank silence, because you can use your eye contact or gesture or nodding your head to encourage the users to say something more about it. Yeah, this is what I learn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ve learned from this book. Yeah, and there will be a lot of approaches and heaps of advices from this book. So this is the things I can share in this short video. But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probably just read the book or listen to the author's podcast. He also had a podcast. I will add it in the show note in below. And yeah, from this book, it's about from the researcher's perspective how to do a user interview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for me as a designer, I think I prefer to divide user interview process into three different stages. So it's like before means preparation, in the field means just on the spot, okay? And after that, which means the reflect or report stage. So I would like to use three different movies to stand for each stage. The first one is before the interview, and I use Ocean's 11 for this part. So, which means you need to prepare it carefully. You can divine the questions or the things you would like to know or the background, the profile of the interviewees. Like you can divine all the things as different steps and try to do some research about each step, like the scenario or the context or all the things. You can do a lot of research, and the more you do, the more confident you will be in, during the interview, right? So this is the first stage. And the second stage, when you go in the field, I use the movie Free Solo for that, because normally before any interview, when I was going to talk to an user or potential clients, I would like to write some notes about the things I'm going to talk. But I found that the best result is that I let go of that note. I just don't take it out. You know what I mean? Because probably you will prepare 10 questions, but actually you only have time to ask 5 or 3 or even just 2 or just not as much as 10. And by that scenario, I think you will definitely remember the first,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you would like to ask. Just stay focused on these questions and just let go of the note and use your curiosity to guide you for the next question and be prepared for the follow-up questions. And normally you will find that that will be better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the users. It's like create a rapport between you two, okay? And that feeling is quite good. So sometimes you can just try to go free solo, which means just let go of your note. And the third movie, the third stage is about reflect or report. I would like to use another movie, The King's Speech, for this step, which means you've did a lot of research and you've got a lot of data from the users, like the raw data, photos, audios, video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is part about to show the result to the team, to the stakeholder, to your clients. And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to share it by story and trying to create some, impressed story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And the best way to deliver the report is by storytelling. And I think that's quite important as a designer, to make it quite, not always emotional, but just make it,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okay? So probably it's not going to work for all the projects, but that's my personal choice. Ocean's 11, Free Solo, and The King's Speech. All right, so this is the book review. Actually, it's quite informal book review for the book Interviewing Users. I hope you like it. And if you want to read more about this book, just buy the book and read it, or just check the author's other book or his podcast, Steve's podcast. All right,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watching. Hope you find it helpful for you. And if you like it, please leave a comment or just share it with your friend. I'll see you in another video. Bye.
Support for this podcast and the following message come from Coriant. Corient provides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centered around you. They focus on exceeding your expectations and simplifying your life. Corient has been helping high achievers just like you enjoy their lives more fully, preserve their wealth, and provide for the people, causes, and communities they care about. As one of the largest integrated fee-only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s in the U.S., Corient has deeply experienced teams in 23 strategic locations. Corient has extensive knowledge spanning the full spectrum of planning, investing, lending, and money management disciplines. Leverage Corient's exclusive network of experts to craft custom solutions designed to help you reach your financial goals, no matter how complex they may be. Real wealth requires real solu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nect with a wealth advisor today at Corient.com. That's Corient.com. Corient.com.
Save big money when you start your next project today at Menards. Convert your current recessed lighting with energy-saving LED downlights from Fight Electric. They're bright and install easily in just minutes. They also go from regular lighting to nightlight mode with just a simple flip of a switch. Save big on all Fight lighting products now at Menards. Shop our lighting options today in-store and on Menards.com.
Save big.